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税改法案推迟表决，被解雇的名牌主播卢尔为不检点道歉，川普转推视频引发海外美国外交官安全讨论。此外，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说，美国和中国一定会加强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北韩罪有应得，特别是他研发的火星15号导弹增加了对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威胁。他解释说，
中美肯定都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是毫无避免的，也是朝鲜。
他说，石油是中国不会轻易着手的问题，但是北韩劳工在中国工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或者可以被完全禁止。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推迟了就全面改革美国税法的最后表决，为了能够使到少数财政鹰派满意，从而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票数通过法案，兑现川普总统的一个重要竞选承诺，进行大量的紧张的幕后努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代表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表示，参议员星期四晚上继续就法案进行辩论，对税法改革法案的表决有可能要是星期五稍后时候才进行。为了能够有时间修改法案的内容，让科克尔等三名参议员满意，共和党领袖最终是决定推迟表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今日节目星期四早上开播的时候，宣读了被开除的节目主持人卢尔为他自己不当行为而道歉的声明。 NBC 因为这种行为而将他解雇，一直和卢尔共同主持节目的格斯里在节目当中是读了卢尔的声明。卢尔说，修补损失需要很多的时间以及心思，他一定会开始这些的努力，而过去两日迫使到他认真审视了他自身令人不安的缺点。他还说他感到难堪以及是羞愧，但是某些针对他的指称是不真实的，或者是解读错误。美国国务院表示，一直在针对海外美国外交官安全问题和白宫对话。几个小时之前，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国务院警告川普总统对几个反穆斯林视频的转推有可能激发穆斯林世界的动荡，美国大使馆从而面临危险。不过白宫说，这些视频有助于更加认真地讨论现实的问题以及是现实的威胁，即是极端暴力以及是极端恐怖主义。被问到国务院是否警告白宫这些的转推会引发不利影响的时候，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讲到具体的话，大家是完全知道他不能够对他们自己私下的内部交流发表评论，但是他们之间就世界上的任何问题进行了这种交流绝非罕见。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没有任何的改变。津巴布韦新任总统姆林加古亚任命军方高级官员担任他内阁的重要职位，这项的任命星期四晚间是通过国营电视台宣布，反对党成员被排除在22人组成的内阁之外，让外界是对姆林加古亚的希望落空。大众是原本希望他的前任穆加贝相比，他会寻求创造一个比较包容的政治氛围。西布西索莫若将军在新内阁当中是担任外交部长，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军队接管政府的时候，软禁穆加贝的就是莫若。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原先的大本营处在被击溃的边缘，分析人士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打赢信息战的努力亦都在失败。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机器不能够再宣称军事上的胜利，现时开始将重点转向激励海外的攻击者。伊斯兰国组织的媒体机构最近制作的一段视频显示，这个极端组织多媒体运作的重大改变，它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展示上百上千万的欢庆胜利的武装人员、大批的武器弹药，并且宣称它控制的大片地盘，亦都不展示到在伊斯兰国的梦想哈利法国里面人民以及 是和諧的生活，而是展示一輛裝甲卡車上面為為數不多的武裝人員。倫敦國王學院激進化國際研究中心研究恐怖主義宣傳的專家溫特爾表示，看上去好像是響拉卡，他們試圖展示伊斯蘭國武裝仍然是一隻專業、有能力以及運作自如的部隊，但是那隻在一座被放棄城市裡面的一部卡車上面的三個人，這個跟他們以前所做的完全不同。伊斯蘭國組織控制的地盤一年來是大大地縮小，能夠用於媒體運作的資金也都少很多。11月30日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点亮了白宫前的国家圣诞树，正式拉开了圣诞假日季节。
We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Merry Christmas, a Happy New Year, have unbelievable holidays, and we are now.
圣诞树的点灯仪式已经是有95年的历史。1923年，当时的柯立兹总统在圣诞前的夜晚是首次在这一处是点亮了圣诞树，而之后每届总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亲自点亮国家圣诞树，仪式上有音乐表演。今年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参加亮灯仪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五12月1日在印度新德里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他们两人谈话的重点是推动世界和平。奥巴马在3日访问行程当中还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到印度之前，奥巴马访问过中国。达赖喇嘛表示，见面感觉是非常之好，就好像团聚一样。而达赖喇嘛和奥巴马在新德里的一家酒店会面，他声称奥巴马是一位值得信任的老朋友。这个是他们两个人第六次的见面，对上一次是在去年的7月，当时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在白宫接待了达赖喇嘛。中国认为这位藏人精神领袖是分离分子，担心这样的见面向藏人传递错误的信号。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讨论了他们所设想的世界未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寄望中国显示领导力，断绝提供石油给北韩。在北韩进行了最新亦都是至今为止最先进的导弹试射之后，美国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做一些中国至今亦都不愿意做的事，切断对平壤的石油供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这个选项似乎仍然是中方不愿意走的一步，但是已经是他们越来越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说，
中美肯定都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是毫无避免的，也是朝鲜这个。
赵通说，美国和中国一定会加强对北韩的经济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北韩罪有应得，特别是他研发的火星15号导弹，增加了对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威胁。赵通说，在制裁方面的空间有限。赵通说，石油是中国不会轻易着手的问题，北韩劳工在中国工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或者可以被完全禁止。中国已经下令关闭他境内的北韩企业，并告知中国企业不能够从北韩雇佣新员工或者续签合同。但是石油一直是北京方面十分谨慎对待的一宗商品。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贾庆国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他说，
完全切断这个石油供应的话，那么可能会这个引发这个朝鲜内部经济上的比较大的这种困难，甚至于政治上的危机。
贾庆国说，如果石油完全切断，可能导致北韩更大的经济问题，甚至政治动荡，可能会令北韩混乱。他说，对于北韩，中国首先关心的是他的核武器的发展，第二就是如何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朝鲜半岛战争的混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华盛顿正在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立场。
We believe he ha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benefit of all countries. China must show leadership and follow through.
China can do this. 克里说，他们相信他有一个为所有国家的利益做出正确事情的机会，中国必须展现领导才能。说话算话，中国可以自己做。 美国亦可以自行解决石油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中国的重点仍然是北韩无核化，以及俾各方翻到谈判桌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将继续竭尽全力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并将全面实施联合国已经批准的制裁措施。但是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对北韩最新的试射和制裁的评论则是更加直接，有些甚至将这次试射归咎于美国。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北韩最近的一次试射可能是川普政府决定将北韩重新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所导致。社论认为，北京希望美国和北韩两个交战方能够冷静下来，并为由于川普政府随便浪费了一个鼓励平壤进行谈判的大好机会而烦恼。社论还说，在两种选择中做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共处，就要触发引爆线，导致最差的情况发生。由中共支持的《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敦促美国采取所谓的更温和的方式。文章说，美国现在应该认识到已经实施的越来越严格的制裁措施将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自从星期三以来，平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和可能采取的新制裁将无济于事。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北韩问题学者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无论他的影响如何，对平壤的压力都是需要的。他说，
Any kind of economic sanctions or trade embargoes or things like that should be imposed and should be
平克斯顿说，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或者贸易禁运或者类似的措施都应该强行施加，而且应该是非常有力。平克斯顿说，即使不能够改变北韩的行为，亦没有迫使他们放弃核导弹计划，美国亦需要为第三方观察员做这件事。这个需要合作的不单止是制裁。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说，除了加紧制裁之外，中美还需要在广泛的领域寻求合作。他说，
如果朝鲜出现这个危机状况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这个双方各自有各自的预
算。贾庆国说，如果北韩出现危机，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备份计划，这些都是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应该进行讨论，以便美中之间避免军事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北韓在星期四公布了領導人金正恩觀察發射新的洲際彈道導彈的錄影片段。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赫爾曼發自聯合國的報導。
火箭15星期三凌晨從首都平壤以北的一處試驗基地發射升空，這枚新導彈達到了4500公里的高度，比國際太空站的軌道高出10倍。導彈飛行了大約1000公里，然後落在朝鮮半島以東的日本專屬經濟區。金正恩宣布发射成功，并且夸口说，北韩政权终于实现了建成国家核武力的历史伟业。科学专家说，火星15的射程是足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不过这种导弹没办法装载核弹头，因为核弹头会太重。此外，分析人士还不相信北韩已经掌握了确保导弹在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不会被燃烧的高难技术。虽然有这些怀疑，但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里大使星期三说，北韩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令到世界离战争更近而不是更远。克里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面表示，美国从未寻求同北韩的战争，今日仍然是如此，但是他又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那些将会是因为发射导弹这样的侵略行为。克里又说，如果战争来临，确定无误的就是北韩政权将会被彻底摧毁。克里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切断与平壤的关系。克里说，所有国家都应当切断与北韩的外交关系，并且限制军事、科学技术或者商业合作。克里又说，川普总统当日较早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对习近平说，现时在北京彻底切断对北韩石油输出的时候了。克里说，2003年中国真的停止了向北韩输送石油，北韩很快就返回到谈判桌。今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了强硬的经济制裁，目的是在资金和燃料方面切断北韩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生命线。 制裁措施，包括将北韩的石油进口减少三分之一，并且大幅减少北韩获准进口的天然气、柴油和重型燃油。在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亦就北韩的威胁发表了意见。马蒂斯说他不愿意说外交并没有发挥作用，美国会继续外交努力，继续通过联合国来到努力。在这方面，美国会不懈努力，美国的外交官将会凭实力讲话，因为美国确实有军事选项。星期三，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发文，誓言对北韩实施新的单边制裁。美国之音问到川普政府是否相信新制裁能够有效，白宫发言人萨拉·哈比克·桑德斯回答说，他们希望尽他们的一切可能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桑德斯说，美国将会继续以任何可能采取的方式这样做，既包括外交，亦都包括经济方面，并且同美国的伙伴国以及民国一起努力，并要求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都加大力度采取更多的行动。星期三较后时，川普总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谈到税改的时候，又顺带挖苦了一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川普将他称之为小火箭人，川普还形容金正恩是一个有病的小狗。这些是一个俚语，形容他的脑有病，或者靠做一些离奇古怪令人厌恶的举动来吸引注意力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贝希尔·克尔曼联合国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地位星期四看来再次陷入危险之中。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接着下来的几个礼拜里面令到现任中情局局长冯佩奥取代替立森的职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一些新闻报道援引不愿透露身份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和替立森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里面变得紧张，总统有意比和他关系更近的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取代替立森。报道又说，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议题方面的坚定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将会取代冯佩奥出任中情局局长。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试图淡化这些报道，他说如果总统对某个人失去信心，他们就不会留在自己目前的职位。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就现时来讲，特朗普的未来将会是努力在国务卿的岗位上面工作，目前并没有人事宣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洛尔特亦都给出了审慎的回应，表示特勒森仍然在岗位上面工作，下个星期将会按计划出访欧洲。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报道说，虽然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做出了决定，但川普高级国家安全团队的整顿重组已经酝酿了一些时间。星期四较早时，川普在白宫同记者进行短暂交谈，被问及特勒森的命运的时候表示，他在这个地方，雷克斯在这个地方。川普总统并没有说更多的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当被问及这条新闻的时候表示，他对此予以忽视，并没有什么资料。特勒森去职国务院将会结束这位前阿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麻烦不断的任职。他在应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核威胁方面曾经与川普发生冲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卿只有在被认为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时候才有影响力，现时白宫已经屡次告诉媒体机构准备替换特勒森，他已经失去了他拥有的任何的权力。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卡拉法洛表示，他并不想揣测任何内阁调整，并且表示这届行政当局对高层的政策期间一直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特勒森和冯佩奥两位在自己现任的岗位上面为国家服务都做得不错。冯佩奥在中央情报局做得很出色，他给那里带来了一些真正需要的领导力，他做得非常有效。他认为特勒森一直是政策制定团队有效率的成员，他又认为他在世界各地代表政府施展了很多出色的个人外交。特勒森本人并没有表示打算辞职，他今年十月初表示他的头脑之中并没有任何去职的考虑，他被总统任命出任这个职位，只要总统觉得他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他就会留在这个岗位上面。参议院外委会主席鲍勃·考克参议员说，他星期四同特勒森国务卿进行了交谈，他对记者说，特勒森还是履行职务一如既往， 並冇感到有啲乜嘢嘅變化。川普一直貶稱金正恩係小火箭人，並且威脅如果北韓膽敢攻擊美國或者美國嘅盟國，就將會動用美國嘅軍事力量。在幾個月之前，川普總統在推文之中對特立森說不要浪費時間試圖與平壤的獨裁者談判。川普當時發推文說，雷克斯省一點，他們會做應該做的事。有一次，現年65歲的特立森在五國大樓的一次會議之後，據稱他說川普是白痴。特立森並沒有否認曾經對美國總統的智力有如此輕蔑的評論，而且他被問到有關報道的時候表示，這是華盛頓政治圈的遊戲。他同時又說他不會答理這些瑣碎的小事。蓬佩奧現年53歲，他曾經代表美國中西部堪薩斯州三次當選眾議員，擔任中情局局長之後，他親自去到白宮向川普匯報每日情報，而不是叫助手代勞，明顯贏得了川普的青睞。科頓參議員是堅定的保守派議員，他經常對川普的政策表達支持。他曾經表示，如果川普願意提名，他會擔任中情局長。以上是美國之音塞內克爾曼美國國務院的報導。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星期三現身國會山，這個或許會是他卸任之前最後一次在議員面前發表講話。耶倫的任期將會在明年2月份結束，由川普總統選擇的聯儲局理事巴威爾繼任。這個星期國會成員會有機會和兩個人談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阿塞加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面，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他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
One thing is certa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economy have stabilized. We are no longer debating how to reconstitute them, but rather how.
联席经济委员会主席帕特·提贝托众议员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金融系統和經濟已經穩定了，他們不再辯論如何重新建立這些東西，而是如何令他們運作得更好。耶倫最後一次在國會作證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處於17年來的最低水平，同時美國的經濟在過去三年之中以最快的速度發展。
Moreover, the economic expansion is increasingly broad-based across sectors as well as across much of the global economy.
耶倫說，另外經濟擴張的基礎範圍越來越大，跨越不同的部門以及大部分的全球經濟體，這些對於繼任者鮑威爾來說可能是最好的局面。他星期二在確認聽證會上面對目前的美聯儲政策表示支持。
If confirmed, I would strive along with my colleagues to support the economy's continued progress toward full recovery.
鮑威爾說，如果得到確認，他會和他的同事一起奮鬥，支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全面復甦。如果被確認，鮑威爾作為一名擁有華爾街資歷的律師，將會成為近40年以來首位主管美聯儲的非經濟學家。但是宏觀經濟顧問肯·麥澤尼認為，鮑威爾能夠平穩過渡，因為鮑威爾在美聯儲工作的五年裏面，因為善於達成共識而出名。
It works with consensus and compromise.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other policymakers would give Powell, you know, some credit for.
英國簡氏集團宏觀經濟顧問肯麥澤尼話：美聯儲通過達成共識同妥協嚟到推進工作。佢認為鮑威爾喺呢一點上面會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嘅認可。佢喺同其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之好。佢認為鮑威爾獲得咗相當嘅尊重。但同其他四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聯儲理事會總統提名人一樣，鮑威爾面臨的挑戰可能是如何將美聯儲和短期的政治壓力隔絕開來。
So it has the freedom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r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its economy, not just in the moment, but over time. And credibility is very, very key.
美聯儲應該能夠自由地根據經濟的最佳利益來作決定，不單止是看現時，而是着眼於長期，可信度非常關鍵，要有作決定的能力，並且取得預期的效果。美聯儲將會在未來兩個星期內作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決定。分析人士說，這個決定對於美國和世界的經濟會有長期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阿塞加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十月上旬，环数加州北部的山火造成42个人死亡，几百所房屋被毁，为该地区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60亿。大火仲导致当地人收入来源所依赖的旅游业被迫冻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地区的酿酒业者希望游客一上到加州的纳帕就想到这些火车飞奔、葡萄酒流淌，他们在来这里的路上。但是目前很多人对加州的十月大火的景象记忆犹新，那场大火是破坏性的，但是没有被酿酒行业造成很大损失。在这个地区的1200个酒庄之中，只有10家遭到严重破坏。霍尼格葡萄园兼酒庄的迈克尔·霍尼格说，
No wineries lost really very much wine from this vintage. It was really more the impact that the fires had on people.
霍尼格话冇边个酒庄真正损失几多酒。其实呢一场大火俾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佢哋认为纳帕谷遭遇火灾，因此取消行程，呢个先至系对佢哋真正嘅最大打击。酒店比平时安静咗好多，好多房间住嘅系大火中失去家园嘅灾民，呢个令生意日渐萧条。呢种状况提醒当地领袖，他们同酿酒人一起讲出这句话，纳帕谷和附近的索诺马无遭殃，生意如常。麦克阿瑟酒店负责人比尔·布鲁姆说，
Spend money at our local restaurants and shops, buy Sonoma wines, stay at our hotels. That's one of the best ways I think you can.
布鲁姆说在他们当地的酒店和商店消费，购买索诺马葡萄酒，在他们酒店住宿，这个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最好的方式，使一切恢复原样，走上正轨。即使酒庄避过了大火，但是烟尘和旅游损失的收入可能会对这里的农场和酒庄带来更为长久的影响。菲哥尼橄榄油公司的弗兰克·菲哥尼说，
We always save for the rainy day.But in this case, you know, we're not really saving for a firestorm.
菲哥尼说他们总会未雨绸缪，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次野火被他们造成了重大的金融冲击。加州观光委员会决定投资$2,000,000展开宣传，希望能够招揽游客回来观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海洋和河流当中都充满了生命，多数都不是我们肉眼所见。在大部分水域中，每立方厘米中就包括了很多微生物、细菌、浮游动物以及单细胞生物等叫做浮游植物的东西。这些都是食物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家现在利用卫星来观察和研究这些微小的生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森林经常被称为地球的肺，但是实际上地球上一半的氧气是通过微生植物形态的有机体产生。这些有机体被称为浮游植物，它们生活在水生环境之中。海洋学家伊雅娜·策蒂尼奇说，
The same way as the plants do this on land, they convert this lifeless carbon.
策蒂尼奇说就好像陆地上的植物一样，浮游植物将没有生命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转变为生命形式，它们将没有生命的碳转变为我们需要吸入的氧气和它们食用的糖分。伊雅娜·策蒂尼奇是大学太空研究协会的海洋学家，他说有大约5000种已知海洋浮游生物，他们分布得很不平均，因此最好是从太空来观察他们在地球上的分布。他说，
What I do, I use color. I look at the color of the ocean, the way that this color of the ocean changes when they're present.
策蒂尼奇说他利用颜色去观察海洋的颜色，看浮游生物出现后海水的变化。浮游生物生活在水下阳光所能够射入的深度，海洋和湖泊的回暖以及养分的存在都能够导致某种浮游生物过度繁殖，结果就会释放毒素。策蒂尼奇说，
They might be not so poisonous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live in, so the little fish or the things that eat them.
策蒂尼奇说他们或者不会毒害自己所在环境，亦不会伤害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但是会被人类或者其他动物，比如海豚和鱼类造成极大的麻烦。有关部门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制定鱼虾养殖的政策，决定海滩是否关闭和制作未来的气候模型。
One thing that we have to do is just be awar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策蒂尼奇话：佢哋必须解释佢哋所做嘅事，即使系好细嘅嘢，佢哋喺生活中做出嘅，哪怕系最小嘅选择，最终都会对地球生物多样化产生影响。美国太空总署计划喺2022年发射新嘅地球观测卫星，所携带嘅相机可以更好嘅区分海洋同湖泊中生物嘅多样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教宗方济各将会在孟加拉会见罗兴亚难民。昂山素基会晤习近平进一步靠拢中国。一名中国在美国高中的留学生因为儿童色情被判刑。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孟加拉首都的大型露天弥撒上任命了16名神父，估计有10万人参加了在达卡素沃迪公园的弥撒。全世界罗马天主教徒的教宗定在星期五晚是会见一些的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这些的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逃到是孟加拉国。教宗星期四抵达孟加拉国之前，对缅甸进行了4日的访问。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教宗方济各未有专门提到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人口以佛教徒为主，罗兴亚人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族裔，数十年以来一直被剥夺基本权利。缅甸政府将他们视为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虽然他们有很多罗兴亚家庭已经是在缅甸生活了好几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同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实际上的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基举行会面，两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关系。虽然缅甸因为残酷清洗罗兴亚人问题而饱受国际社会的批评，但是中国和缅甸的关系似乎格外紧密。这个是缅甸军方总司令敏昂莱上星期访问中国之后，缅甸第二位高级领导人访问北京。一名来自中国的18岁留学生星期三因为儿童色情罪名被判刑。马里兰州巡回法院的一名法官将这位名叫是杜福仁的学生判处10年的监禁，服刑1年，其余的刑期将会暂缓执行。杜福仁出狱之后将会接受5年的缓刑监视，期间如果是有违反缓刑协议的情形，有可能返回监狱服满10年的刑期。不过他的律师表示，杜福仁出狱之后将会返回中国。杜福仁案发前是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郡圣约翰天主教预备高中的学生，他是持学生签证上学期间住在当地的一户人家。当地的媒体援引检察官的讲话，杜福仁是辜负了人对他的信任。当局说打击网络儿童色情活动的调查人员追踪到杜福仁的住址。5月16日，弗雷德里克的警察搜查了杜福仁的住处，当局发现杜福仁下载了儿童色情视频，而这些儿童年龄最少只有6岁或者是8岁。10月18日，杜福仁承认犯有一项拥有并意图散布儿童色情的罪行。马德里的西班牙最高法院开始了对被拘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庭审。这些人寻求在这个月稍后时间举行的当地选举之前获得释放。大法官阿雷纳星期五开始是复核被监禁的8名成员的案。他们之前在被解散的加泰罗尼亚政府任职，同时被复核的还有2名知名的活动人士的案。被监禁的8名成员当中亦都包括曾经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副主席的奥尼奥尔·奥克拉斯。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从西班牙独立之后，这8名的政治人士面临煽动暴乱、挪用资金的指控。2名活动人士因为在巴塞罗那示威当中的作用被控是煽动罪。这些人都是要求出庭，原因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将会参加12月21日地区选举的角逐。这次的选举的时候，加泰罗尼亚独立行动被马德里镇压之后，由西班牙政府要求重新举行。美国5角大楼无限期推迟停用一种是集束炸弹的计划。 呢種嘅炸彈造成咗平民傷亡。五角大樓原嚟係計劃喺2019年停止使用呢啲舊式嘅集束炸彈，用一種新型炸彈取代。美國國防部喺星期四嘅一項通知係表示，軍方始終未能夠生產出未爆率低於1%嘅集束炸彈。人權團體話，好多嘅集束炸彈當中嘅小彈體落地之後係冇爆炸，結果兒童睇到之後以為是玩具，或者是農民在農田裏面看到將他們撿起來後是發生爆炸。2010年的一項國際條約將集束炸彈列為非法武器，但是美國不是簽字國，美國認為在戰爭當中遇到集結的敵方軍隊的時候是需要使用集束炸彈是進行合法的攻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各界都聚焦显著升级的北韩核威胁。北韩宣称成功发射刷新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又一次震撼住日本各界。日本内阁连日在国会频繁回答各党议员提出的北韩问题，各大传媒舆论亦都聚焦显著升级的北韩威胁。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个览从东京发来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自五点星期四11月30日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早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报道，从北韩公布的火星15射程高度和至今为止未曾见过搭载于移动式发射台的样子来看，和今年7月份两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我想这是一种新型的 ICBM 级弹道导弹。他还说，根据北韩公布的录影片段展示的发射直线火焰等，可以确认这次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是两段液体燃料推进式的特征，是有相当能力的弹道导弹，日本会继续严密监视。据日本防卫省非公开透露的分析称，从高度和飞行时间来推算，北韩这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正常轨道射程超过了最大级洲际弹道导弹5500公里。日本各大传媒各自引述工科教授或者是研究专家的分析称，北韩这次发射的弹道导弹预计射程可以达到13000公里，能够覆盖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陆。国际之间加紧制裁北韩之际，北韩不单止大幅提升了开发弹道导弹的技术，而且继续和国际社会对抗，挑衅的国策在日本突出了主流传媒和舆论早已经存在的两大方面议论，是怎样应对北韩和怎样守护日本安全。北韩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唯一没有建交的周边国家。早在北韩开发导弹与核武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之前，北韩就因70年代起绑架日本人而引起日本的愤怒。21世纪之后，两国家尝试解决绑架问题，但至今未能够解决。更加上引起国际关注的北韩开发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威胁，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一再被相信落在日本海的日本经济海域，这次亦都不例外。但是至今在日本的公开场合至少看不见听不到主张对北韩动武的意见。日本政府支持美国所有放在台面上的选择，虽然包括了支持美国对北韩动武，但在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日本和绑架受害者家属代表见面之后，1977年14岁时遭到北韩绑架的环田惠的母亲环田早纪江亦都对记者说，他没有机会直接对川普诉求，但他想说战争是最不要得的。北韩星期三发射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说，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迫使北韩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是日本不动摇的方针。他说有议论称应该允许北韩核武装备换取北韩停止更大挑衅，他说明显是错误的。北韩事实上已经持有核武器，或者是说继续持有，并扬言击沉日本列岛，日本不会容许北韩持有核武器，亦都不会容许北韩持有搬运核武器的手段。
安倍晋三星期三先后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电话讨论北韩的最新挑衅时，一致都同意日美韩加强紧密合作，进一步对北韩施压，亦都一致认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据日本传媒报道，文在寅仲称他将会在十二月访华时游说中国进一步对北韩发挥作用。除了日本各大电视台连日在各种节目上议论北韩问题之外，日本六大报星期四的社论亦都全部是评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强烈谴责北韩的同时，继续联合美韩对北韩施压与游说中俄罗斯外交包围北韩的一贯主张。只是每日新闻亦都指出，美国在可能遭遇北韩核武器攻击时，仲有一些主张容忍北韩核武装的意见。这样美国是不是能够守护日本和南韩令人心仪的话，同盟关系恐怕就会动摇了。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呼吁日美韩主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各个成员国切实执行制裁北韩的决议，国际社会必须一致压制已经公然炫耀能够实战攻击美国本土的北韩。而读卖新闻的社论分析，北韩这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宣称能够攻击美国本土，是显示对美国将北韩再指定为支援恐怖国家的不屈服立场，并制造危机迫使美国让步，美国与北韩紧张关系势必进一步升级。社论主张提升制裁效果，亦都呼吁日本必须加强迎击北韩导弹的能力，同时指出日美韩至今未能够一齐联合军演，反映了主张对北韩怀柔的文在寅轻视北韩的深刻威胁，在度犹豫紧日美韩安全同盟合作的重要性。产经新闻社论则明确话，尽管日美两国仲怀疑北韩的核弹头是否突破到进入大气层所需的抵抗7000度高温的技术，但是如果美国容忍北韩这样这么鲜明地步步升级核武器与导弹技术，这样美国对日韩的核保护伞就变成了一把烂的遮。社论话，北韩这次再发射导弹前，不单止川普访问过亚洲，美国三艘航空母舰集合在日本海军演，而且中国也都召开了党大会，结果北韩是毫无软化迹象，这证明了外相河野太郎说不要单是抑制北韩，还应该着手切实准备下一步行动是正确的。虽然日本和北韩不接壤，但日本亦都广泛忧虑美国对北韩动武会导致北韩难民涌至，欧洲棘手的难民问题已经是前居之鉴。只是日本海沿岸各地的日本居民，尤其是渔民，越来越广泛忧心北韩威胁。最近日本不断发现北韩渔船或者尸体漂流到日本海沿岸的案件，亦都扰乱了当地人的心。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国会开始回答各党议员提出的相关疑问，安倍晋三说不排除北韩特工假扮渔民劫持威胁日本渔民安全的可能性，所以日本必须提升防备。对安倍政权来说，北韩的威胁都加快了日本明年增加防卫预算、海上保安厅预算的舆论和民意基础。不单止川普期待着安倍晋三增加购买美国武器来到缓和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一些生产武器装备的日本企业和防卫省、海上保安厅都计算着明年的相关预算可能会增加额外几多的金额。北韩的威胁还突出了安倍晋三有意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合理性。北韩越来越严峻的威胁之下，中美都对北韩或者是束手无策或者空喊对话，还可能促使到一些主张南韩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舆论提高声调并扩大回应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公开的对中国网络黑客最新起诉显示，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商业目标的经济间谍行动，可能违反了美中两国之间2015年达成的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公布的起诉书说，三名中国被告非法进入美国境内公司的网络系统，窃取敏感内部文件和邮件，窃取机密的商业信息，并且故意向部分电脑系统造成破坏。起诉书说，三名被告是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的所有人、雇员和有关人员。他们在2011年至2017年5月期间入侵了西门子、天宝和穆迪分析公司的系统。美国和中国曾经在2015年达成共识，彼此都不进行或者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以向本国公司或者商业领域提供竞争优势的行为。这些当中包括涵盖窃取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机密信息。美国政府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认为，美中共识达成之后，美国公司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明显减少。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并没有指出最新受到指控的三名中国被告和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军方有没有直接联系。不过，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说，中国黑客最近违反这个协议的频率开始增加。受到指控的广州博裕与中国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有记载。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网络情报信息公司 Record Future 今年5月在一篇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结论说，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之前据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去年11月的报道，美国国防部情报官员曾经警告博裕公司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不对外公开的秘密合作关系。据博裕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同广东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有合作关系。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 Future 的研究认为，广东信息安全评测中心下属于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后者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领导。Record Future 的报告说，博裕公司同黑客组织 APT3 有关。APT3 组织其他的代号包括 UPS、Gothic Panda、TG011 的活动在2010年或者更早就被发现。他们的活动对象包括国防、通讯、运输和科技行业的私营公司，亦包括香港和美英等国的政府机构。博裕和华为技术公司亦有合作关系。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华为和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不了解有关情况。耿爽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依法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中方一直强调网络安全是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共同应对。美国国会参议员谢伊顿·怀特豪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次活动上说，他对从中国等国家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并无信心。怀特豪斯参议员说，应该从五眼联盟，亦即是指美英加澳新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分享组织开始，再给其他容易合作国家加入，再逐渐扩大。他不认为俄罗斯或中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会有诚意，所以何必呢？应该要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商定并且遵守规则。美国上一次公开对中国的网络袭击发起者提出起诉是在2014年。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正式起诉，指控他们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对美国之音说，不能够肯定美国司法部今次公布的指控证明中国方面违反了两国政府的网络空间商业行为共识。但这个公开指控就表示出美国对这类行为的不满。卡特说，和进行不公开的反击比较，对外国网络攻击进行公开指控是一种相称的做法。卡特说，如果对方采取攻击，我们不公布，我们采取反击，对方亦不公布。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的反击程度不相称，就会对我们采取更加高级别的攻击。这些都是在不互相沟通的情况之下进行，公众就一无所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一些更加公开、更慎重的方式清楚表达美国对攻击程度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听取了美国政府能够探查多少从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个人资料一案的延迟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卡彭特对美国案是执法机构与个人私隐权之间的对垒。 執法人員是否需要搜索令才能夠獲取亦稱為手機服務地點信息的手機基地台資料。這些資料由電信公司保存，用來確定漫遊費用以及通訊網絡信號微弱地點，以及顯示手機用戶在任何特定時間連接街上的手機通訊基地台。卡彭特案的事實很清楚，在2010年和2011年3月之間，提摩西·卡彭特在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搶了幾間手機店。在卡彭特和他的共犯被逮捕之後，美國聯邦調查局要求手機公司提供卡彭特幾個月的手機基地台記錄，聯邦調查局亦獲得了這些信息。通訊公司慣例上在執法人員能夠顯示具備合理原因以及該資訊與刑事調查相關而且重要時，會同意這些要求。聯邦調查局獲得的資訊顯示，卡彭特的手機在搶案發生時連結到被搶的店家附近的手機塔台，卡彭特因此被認定犯下11項持械搶劫罪。卡彭特提出上訴，辯稱政府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非法取得了他的手機記錄。美國第六區上訴法院駁回他的上訴，法院說自愿地將他們的信息交付給手機公司、銀行和其他單位等第三方的客戶，沒有私隱期待。私隱期待的意思是在某些範圍或者情況下期待自己享有私隱權，因此原則上應該受到尊重，比如你在居家等私人空間的私人行為。美國最高法院在1970年代美國控訴米勒以及史密斯控訴馬利蘭這兩個案件裏面維持所謂第三方原則，但是私隱權倡議者表示第三方原則不適用於數碼時代。他們主張隨著手機越來越先進，手機變成資料存放庫，因此政府不應該在沒有相當理由的情況下讀取這些信息。哥倫比亞特區大學法律教授安德魯·佛格森加入了由42名刑事訴訟與私隱學者組成的團體，他們遞交支持卡彭特的法律觀點。佛格森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討論了本案以及本案對私隱權的含義。佛格森教授說，在卡彭特案件裏面有比較狹義亦有比較廣義的爭論點，比較狹義的層面是憲法第四修正案的例外第三方原則是否應該在數碼時代存續下來，比較廣泛的層面來說，第四修正案出現在信息量較少的時代，當我們身處於現在這個處處有監控的世界，法院要如何看待第四修正案。如果法院裁決說根據第四修正案取得這等資料不要求索取令，那就意味著警察真的可以在没有任何宪法限制下依照任何他们想要的理由取得我们所有的个人资料。在法律层级方面有限制，但是以宪法层面来讲，取得任何这些个人资讯不必依照第四修正案需要令状，这个包括你的智能计步器、你的智能 Fitbit 资料可以显示你是否感到兴奋，以及任何通过你手机和其他追踪科技得出关于你的信息。而政府基本上认为，身为消费者，你对于你提供手机服务商第三方的资讯没有私隐期待。事实上你大概不知道那个是怎样运作，意思是这些公司做出的记录并不是你的记录，而是公司的记录。对于由这些公司制作出来的记录，怎会期待你有私隐权？如果他们将这些资料卖给其他公司从中获利，你会不会要求分享这个利益？当然是不会。所以这个同将资讯给政府有什么分别？政府就跟其他人一样获得这些信息，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资讯有任何私隐期待？政府的立场是第三方原则有道理，对执法部门来讲行得通，而且应该很简单的将第三方原则延伸到手机基地台地点这个问题。而不贊成政府的反方立場是政府引述的先例和現在的例子不可同日而語。手機資訊在史密斯對馬利蘭案的爭議點不是很明顯，基本上是你撥打過的號碼，那個不是用來顯示你的行蹤、你拜訪了誰個，或者是你過去幾次到過什麼地方。史密斯案講的是你用舊式的方法撥打電話時你放棄了個人資訊。本案則不同，因为无论你有没有用手机，你的手机就会将那些资讯给出第三方，所以你不能够说那个是你自愿放弃你的私隐期待。对比来说，如果你讲电话，那依照第三方原则，你放弃了你的私隐期待，所以行踪方面这些资讯带有私隐性质。 第四修正案有一点关于不受政府监视的地点，以及到不受政府监视的场所的能力。这些传统案件应该只能够适用于过往，因为现在的世界侵入性太广，电子线索显示得太多，而第四修正案应该与时俱进。弗格森同学者所提交的法律意见书里面，他宣称扩张第三方原则的适用会消除现代市民的私隐，他认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不需要索取令就可以得到这一类的资讯，而且没有立法保障，没有宪法阻挡警察在他们可能有些怀疑但是没有好好理由怀疑的情况下得到甚至是关于大法官或者是个人的资讯，这个会对第一修正案的集会自由以及集结政治活动的能力产生寒蝉效应，而且这个会透露大多数人希望保有私隐，不希望政府知道的私密的细节。弗格森教授说，如果法院支持卡彭特的主张，并且说警方应该先取得令状，那他认为只是回归现状，如同警察进行一般的刑事调查，或者他们这里有一些没办法这样做，但是亦会对执法产生阻碍，但是大体来讲他们已经这样做。现在大多数的私人企业会说，看看我们遵守法律，如果法律要求有令状，我们就需要令状，如果法律不要求令状，我们就不要求令状。弗格森教授说，欧洲比美国对于资讯私隐的保障多得多，而且亦发展得比较快速，所以在很多方面来讲，美国需要向欧洲学习，好像是你关心资讯私隐以及如何保障方面产生对比。世界各地的人有可能会将探究第四修正案的意义视为美国的现象。总体来讲，这个引发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大部分的科技公司是全球跨国企业，很多议题牵涉到私隐，那个亦绝对不是美国特有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会使用并且运用这些科技，在很多压迫性政府会看到使用大数据来监视的科技，大数据管制的科技来控制他们的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通常在寒冷月份迁徙到非洲的成千上万只鸟，现在改将以色列作为他们在冬季的最终目的地。鸟类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使到一些鸟类种群的生存环境比以往更加严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埃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以色列的胡拉谷，成千上万只鹤将这里的湿地作为冬季的临时住处，而不是好像往年那样继续向非洲平原迁徙。环境学家将它归咎于气候变化。谢伊·阿格蒙是阿格蒙胡拉湿地公园的鸟类管理员，负责监控和喂养鸟类。他说，整个非洲不断加剧的干旱正在将各种鸟类引向这座公园，享受更凉爽和植物繁茂的气候环境。他说，
Every bird species trying to get from the north of us,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阿格蒙话，每一种从西北部、中部同东部欧洲以及西亚飞往非洲的鸟类，都必须经过呢度。佢哋通常喺呢度短暂停留，增加体重，获取食物，获得能量。如今通往沙漠嘅路程更长，沙漠亦更大。拉特维夫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若西莱谢姆说，这种迁徙行为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农民。他说，
These small birds, they go in the fields in Europe and they eat the insects which are making damage to the agriculture.
莱谢姆说，这些小鸟它们进入欧洲的田野，吃了损坏农作物的虫，如果它们不在那里，农民就必须使用更多的杀虫剂，使用更多的杀虫剂就要给更多钱，所以它们不单只是杀死这些鸟类，也在这里杀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也结束了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ank you.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